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海外消息，加拿大广播公司法轮功学员要求起诉中共官员。2010年3月29日和30日，加拿大安省高等法院就加拿大法轮功学员起诉前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等中共官员对他们实施酷刑的民事诉讼中被告可否获得豁免权的问题举行了聆讯。加拿大广播公司3月29日报道，为法轮功学员辩护的律师说，加拿大法庭应该允许人们起诉被指控犯有酷刑罪的外国官员，否则这些酷刑受害者将无法伸冤。人权律师大卫·麦塔斯说，这类犯罪刑警不应该受到豁免，加拿大不应该让这些犯罪者逍遥法外。六名在加拿大的法轮功学员希望加拿大法院允许他们控告前中共总书记江泽民和其他高级官员。法轮功原告律师肯普顿告诉法庭，酷刑不是也不能成为公共行为，酷刑被认为是最令人发指的反人类罪行之一。大赦国际和加拿大国际司法中心表示，那些犯有酷刑、战争罪、群体灭绝罪或反人类罪的被告不应该被豁免。原告之一45岁的多伦多工程师何立志表示，他因给他的中国工程师同事写信揭露中共虐待法轮功而被监禁酷刑折磨3年多。
法国媒体报道，远隔重洋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巴黎的法轮功学员常年在埃菲尔铁塔附近举行活动，用散发资料、播放录音等形式向中国大陆游客揭露中共迫害法轮功的真相，并希望他们退出党团队保平安。2010年3月26日，法国发行量最大的免费报纸《20分钟》发表了题为《远隔重洋揭露中共当局欺骗宣传》的文章，报道了这些活动。文章说，在巴黎有这样一场远距离的较量，本周二大多数是中国身份的一群人如往常一样在七区的铁塔附近拉开横幅标语，摆着展板。自2005年以来，他们一直在这里向中国的游客们揭露中共对法轮功修炼者的迫害、监禁、酷刑、摘取器官。法轮功是一种传统的功法，中共对修炼者进行抓捕。文章还说，当这些义工接近中国游客的时候，由于长期受到中共的宣传，有些游客变得激动并且拒绝倾听，他们通常在拍照的时候偷偷地瞅瞅展板，侧耳听听现场广播。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信息如滚雪球般，中国游客的反应越来越好。手里拿着小册子的孟女士说，现在比以前容易多了，人们愿意听了。一位游客对她说，我支持你们，你们所做的都是诚实正直的。中国当局是当今对网络审查最严的。人权组织大赦国际的莱夫揭露说，当一个政权限制网络自由时，如现在的中共所为，他就强迫人们接受他的政治思想。中共当局经常监禁那些能突破网络封锁的网民。
神韵风靡卡尔加里，艺术家盛赞出类拔萃。2010年3月30日至4月1日，神韵国际艺术团在加拿大卡尔加里金喜剧院连续上演3场精彩晚会，纯正的东方神传文化，高超的中国古典舞技艺，别具一格的动态天幕，东西合璧的现场乐团演奏，令满场观众陶醉其中，更令许多艺术家们赞叹不已。加拿大著名舞蹈教育家莫瑞·乔高说，女子是地道的女子，至内自外的温婉，手臂动处所带出的婉约、纯净、柔和、细腻，引人入胜，优美的曲线宛如水流，我太喜欢了。男子是地道的男子，强健有力，跳转翻的高技巧动作令人观之难忘，喜不自胜。我很少见到如此多的男子在台上共舞，充满能量，活力四射。哈姆雷特戏剧制作公司主席彼得·麦克维尔是一位资深艺术教育家，他说，这是一个出类拔萃的晚会，精巧细腻，赏心悦目。世界驰名的皇家山音乐学院钢琴家艾瑞娜·泽雅尼说，我看到现场乐团，但我仍然以为一直是在播放 CD， 因为演奏好得不像真实存在，纯净清晰，浑然一体，与舞蹈配合的天衣无缝，指挥也棒得很。来自中国的画家吴晓云表示，整台晚会给他的最大感觉，一个字就是美，两个字就是好看。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国内消息，无锡市女教师周志英被610害死。曾获得市优秀教师称号的江苏无锡市周志英，因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多次遭中共迫害，曾被劳教和判刑4年。在狱中，周志英因坚持练功，被送到南京浦口精神病院，五花大绑在床上，在他的头部用电针扎，在洗脑班为了达到强制转化，曾连续12昼夜不让他睡觉。2009年9月30日，周志英被610绑架到无锡洗脑班。2010年2月1日，他回家时精神完全失常，全身都是青紫块，还有许多针眼。家人认为原先周志英在被610绑架前精神是正常的，但从洗脑班回来就精神失常了，这一切都是江阴610造成的，所以过了几天就把周志英退还给江阴610。610把周志英送入江阴青山精神病院继续进行迫害，直至他被迫害致死。
招远洗脑班对崔桂芬施暴，目击者目瞪口呆。2009年12月初，法轮功学员崔桂芬在山东省招远市区向民众讲真相救人，被人构陷，招远市610警察将他绑架到了洗脑班，因他不放弃对法轮大法的信仰，洗脑班的人将他一直单独关在一个没有窗户、不通风透气的小黑屋里，断绝与外界的一切联系，不准与家人见面，每天吃的是很小量的玉米窝头和咸菜。崔桂芬被迫害的以面黄肌瘦，完全变了样。约在3月26、27号，崔桂芬因事去了外面大院，刚向大铁门走去，就被洗脑班的恶人发现，几个人一起上，揪住了他的头发，狠狠地向大铁门撞，拳打脚踢，打得很厉害。他们打累了，又将他拖到了屋里打。铁门外有几个居住在附近上班的职工目睹了恶人行恶的过程，吓得他们目瞪口呆。他们说，光天化日之下竟然把人往死里打，背地里不知道要把人折磨成什么样子呢。
傅连军在呼兰监狱被打折肋骨，火烧鼻子，吊铐。黑龙江省双城市法轮功学员傅连军于2002年8月23日被警察绑架，之后被判刑4年。在呼兰监狱八大队二中队，大队教导员张兆新，中队指导员王国明指使犯人惨无人道地折磨他，把他的四肢捆死，拳脚相加，打折了他的肋骨，脚心打得黑紫，连床都上不去。警察还用气体打火机烧他的鼻子，烧得油脂下淌，形成大块硬痂，脸被毒打变形。即使这样，还逼他做奴工，晚上不让睡觉，在走廊罚站8个小时，还曾多次把他吊起来，脚尖不着地，猛踩他的腰，将他双臂猛力上抬，一会儿就上不来气。
您现在收听的是由明慧广播电台制作的《明慧简讯》。
新闻短讯，2010年3月27日至30日，第22届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在莫斯科全俄展览中心举行，法轮功学员参加了博览会，表演功法，并散发功法简介，教小朋友们折纸莲花等。俄罗斯法轮大法中心因积极参与莫斯科市的社会项目和文体项目，获得儿童体育王国博览会组委会颁发的2个奖状，这是法轮功学员第三次在儿童博览会上获奖。
2010年3月28日下午，山东省临沂市蒙阴县法轮功学员龚华东在东蒙小区被警察再次绑架。之前，他的老父亲和丈夫在他不断的被关押、洗脑迫害中惊吓、悲愤而死。
以上您收听的是《明慧简讯》，谢谢您的收听。